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前文书咱说了，贺龙跟着马帮回到家乡，哎呦，左邻右舍，小时候那些哥们儿纷纷到家来看望贺龙，真是高朋满座呀。别看日子过得穷，但是这个心气儿还都挺高，大家是高谈阔论，无往今来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贺龙把外边所见所闻也一一向哥们们做了介绍，大伙听完之后又好奇又兴奋。咱们提到一个人叫贺锦彪，是贺龙的本家。这贺锦彪也见广识多，就跟贺龙说，现在咱们家乡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一年不如一年呢。现在乡亲们穷的大部分揭不开锅呀，这日子可咋过呀？现在还有个新闻，真是雪上加霜。现在听说这袁大总统要晋升为皇帝，发下明文来了，各省都得给他祝贺劝进，叫他继皇帝位。有一帮人在上边豁拢这些贪官污吏，趁这机会是中饱私囊啊。就拿咱们桑植县来说，县官朱海山下了一道明文，你说这损招怎么想的？每乡每村每镇每户都下来大红喜报，每一户要征收5元钱作为贺喜钱，要给袁大总统买礼物，这不要命一样。大家穷的揭不开锅，客机关杂税多如牛毛，这5元钱无异于雪上加霜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你看可咋好吧。贺龙一听，啪把桌子一拍，这真是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呐、啊、这是他们逼的，我们也不能瞪眼在这饿死，大伙就得想辙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得交代清楚，现在已经到了中华民国的年代了，就是中华民国5年，好不容易把这个满清封建统治推翻了，建立中华民国，按理说大家能过上好日子了，到头来怎么样？白盼。可惜那些革命的先烈前赴后继，死了多少人，换来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一伙串夺了。这个袁世凯这个本身的事儿多的是，等将来咱们有机会再专门录一套袁世凯传。这个人呢，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个好东西，野心勃勃，做大总统还不满意，一心要登上皇帝位。所以这袁世凯周围这帮人就是鼓噪摇旗呐喊，又吹又捧，同意他做皇帝。为啥呀？先说说这帮人各有不同的想法。拿清朝的一老一少来说，清政府完了，他们是伤心欲绝呀，恨不能还恢复帝制，恢复失去的天堂。这帮人是最积极的，袁世凯手下身边的人也希望袁世凯继皇帝位，他们到那时就成了开国的元勋，到时候可以升大官发大财。还有一帮人各自做着个人的打算，至于全国的老百姓来说也是牢骚满腹。绝大部分人农民就讲究孩子老婆热炕头，二亩地一头牛，管是帝制管是中华民国呢，不管你们谁当家，只要能叫我们吃口饱饭就行。要不过去怎么有那么句话呢，老百姓就是墙头的草，哪边风硬随哪边。其实这些老百姓心里头好坏还是分得清的，但是无能为力呀、啊！你也想推翻那个朝廷，打倒袁世凯，谁敢呢？ 谁都拖家带口的，能拿生命开玩笑吗？这些人都是在等待机会，因此乱世出英雄，就得等待这个英雄，他能领头，他不怕死，他敢干，他有主意，这样的人就成为了首领。贺龙就是这样的人之一，那贺龙就是英雄。听完这话之后，气炸连干脆错碎口中牙，就跟这些朋友说，我说众位啊，咱们生来一世就等着受罪，咱就不行挑挑头，他欺负咱不让咱活了，咱就不行反戈一击，揍他一顿，把他给消灭，改变这个社会现状，人人都能吃上饱饭，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，难道咱就不能干一把？哎呦，这话说出来，屋里的人频频点头，同意，赞成。可有的人没表态，心想事儿是挺好，哪那么容易？黄巢起过意，结果到头来丢了脑袋。李自成起过意，那么大的势力，到头来怎么样？也死去了。张献忠等等等，数不胜数啊，没有一个得好结果的。要推翻袁世凯，谈何容易？所以说，默默不语。正在众人热烈讨论的时候，门一开，又进了一个主。这主长得细不楞登长，但是五官比较清秀，多少还有点斯文。进屋就说：“长城回来了。”我来看你来了。贺龙闪目一看，也是本家子，此人叫贺锦斋，是贺锦彪的弟弟。这贺锦斋呀，字儿叫文秀，论岁数来说比贺龙小两岁，同贺龙是没出五福的本家，论辈分的管贺龙叫哥。贺锦斋长得白白净净的，哎，这个人比较斯文，过去也读过几篇私塾，别看书读的不多，但是他刻苦用功啊，聪明好学，特别是喜欢什么诗词歌赋，所以说呢，什么三列国东西汉呢，他没少看，特别是听评书、听古词，什么麻衣神相、玉和记等等等等等，他都能滔滔不断地讲上口来。大家都管他叫秀才，爱听他说话，但是他话不太多，文静的，有时候就像个大姑娘，听别人说话的是一笑而已。他这个性格跟贺龙正相反，贺龙是说打就唠，沾火就着，他这个人沉稳老练，都知道他心里都有数。当初在小的时候跟贺龙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啊，关系默契。有时候逢年过节了，乡村没有好玩的，就自己唱戏自己演给乡亲们看。有时候贺龙扮上黑头，他就扮彩蛋，大伙对他们俩是非常高兴，非常欢迎，管他们叫一文一武。他最近呢刚从外边回来，从哪儿？从昆明。昆明有一家很大的山货铺，他给山货铺当学徒，那个年月当学徒非常苦，就是给人家打小工了，学不到别的本事，先要服侍师父师娘，端尿盆、刷马桶、刷锅、做饭、打柴火、烧火，什么苦活都干。干了这些年也吃尽了苦头，一事无成。现在啊，天下大乱，刀枪四起，各霸一方，这山货庄的买卖比较冷漠，所以这个掌柜的为了省钱就跟他说，哎，你看买卖如此清冷，我也拿不出工钱来，你呀，先回家待些日子，等时局好转了，你愿意回来再回来。所以这贺锦斋没办法，才返回家乡。刚到家屁股没稳当呢，听说贺龙也是刚回来，他非常高兴，连饭都没吃就来看贺龙。 当大伙向他问计的时候，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，各位，你们先别说这个，我向你们通报一项特大新闻，你们想听不？贺龙是最爱听新闻，一把把他拉到身边，兄弟，说说什么好消息？嘿，各位啊，我提一个人，你们有印象没有？此人姓蔡，叫蔡锷。贺龙一拍大腿，听说过，蔡锷是个将军呢，了不起。对，我说的就是他。现在蔡锷做了云南都督，不满袁世凯称帝，所以起兵反袁呢。现在云南是如火如荼啊，到处都是蔡将军的队伍，大家挑起一起要打进北京，推倒袁世凯。哇，人们一听全愣了。哦，蔡将军挑了头了，这可了不起。大伙听完心里都十分高兴，贺龙就更高兴。我早就听说蔡锷蔡将军了不起，看来他真是个英雄。既然他是个都督，掌握兵权，那起兵讨袁人家怕什么？哎，我说众位，咱能不能这么办？咱这苦日子也苦到头了，咱与其在家就这么等死，不如到云南去投奔蔡将军，跟他一块讨袁世凯，打这个大蛤蟆精，大家同意不？同意，赞成。贺锦斋一笑，各位啊，人家在云南，咱们在湖南，相隔的太远，是不是？这是一。另外一个，咱们想要参加蔡将军的队伍，咱也得带点本钱，多少咱们也得干出点事儿来。就这么两手空空前去投奔，好是好，觉着颜面无光啊。我们就到那块等现成的，我们张嘴吃现成的，叫人也瞧不起。贺龙点了点头，兄弟，你说的太对了，那你主意最多，你说说，以目前的情况，咱应该怎么办？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，这事儿啊，我也考虑过了。干，就在咱们桑植县本地大大的干他一把。我回家我听说了，现在这朱海山出了一个损主意，每户要征收5块银元作为贺礼钱，绝大部分人家拿不出来呀。我听说咱们有个同乡为了这5块钱愁的喝卤水自杀了，还有的人悬梁上吊了，一家子一家死，这是咋回事？都是被逼无奈，每个人肚子里都有把火，就得等人去点火，这火一点通就得着起来。我看咱这么办，不能瞎议论，你说这么的，他说那么的都不行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群龙无首，干不成大事。大家既然想要革命，想要翻身，咱们得找出个领头羊来，咱这些人当中得有个头领。对，我们都同意，你说谁当头？那还用问吗？我说尝尝，要讲的能干胆儿大，那就得属你们。你呀，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头领，我们跟着你干。你指东我们上东，你指西我们跟你上西，大家同意不？
同意，赞成，赞成，同意。
正一闹啊，贺龙脸还红了。哎呀，各位，我哪是那个材料，尝尝你怎么客气起来了，非你当头不可，往后我们就听你的。
对，听你的。
还有人说了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。尝尝你就别客气。贺龙点了点头，行，既然大家信任我，我就挑头，反正别的本事没有，我就是敢干的。哎，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有人乐着进来，干什么呢？怎么这么热闹？贺龙抬头一看，姐姐贺英和姐夫五虎从外边进来， 原来他们这个马帮回来了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回到家里的安排安排，就来到洪家关看望岳父岳母。贺英打算看看父亲母亲，所以一进家门一看，好，屋里头这么多人，大部分都是年轻的，也没听出什么个头脑来，所以两个人乐着进屋，这才就问。贺龙站起来，见过姐姐，见过姐夫。姐姐姐夫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大伙正议论，你叫锦斋跟大家说一说。这古虎就问，啥事儿？我让我们也高个兴。贺锦斋不慌不忙把大家的议论讲述一遍，古虎不听便罢，听完之后是沉默不语，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吸烟。贺龙就有点犯傻，姐夫你咋了？你害怕了？哎呀，古虎晃晃脑袋，我说兄弟，这事儿可不是说着玩呢，你认为大伙一起哄这事儿就成功了，可不是那么简单。你想一想，官府实力雄厚，你别看他们打大仗没能耐，欺负老百姓那本事大得很，人家有刀有枪，特别是有洋枪，咱们赤手空拳哪能对付得了人家呀？万里有个一失败了，我说各位，你我他谁也跑不了，不仅咱们掉脑袋，连全家都得受株连，那就得户灭九族，这是玩笑的事儿，所以要干也需谨慎。贺龙一听急，狠狠地推了他姐夫古虎一把，呆着你的，我说姐夫，你在我眼里可是个英雄，顶天立地，你是个打虎的好汉，怎么事情头到身上了，你成了软蛋了？我不愤你，我瞧不起你。他姐贺英说话了，尝尝，不得无礼，那是你姐夫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姐，那你说呢？你不也憎恨官府吗？怎么事情头到了眼前了，都往后退缩了？你姐夫有你姐夫的想法，让他说一说，你给他留点时间。古虎一点都没生气，吧嗒吧嗒抽完了一袋烟，这才说话，尝尝，你说错了，你姐夫不是熊蛋包，我是在考虑咱们怎么下手，不能鲁莽行事，咱们事先得有个通盘的计划，这才行。就这么胡来，脑袋瓜子一热，说干干，后果怎么办？咱把一二三步得思谋好了才行。贺锦斋一听，对，对对对，姐夫说的太对了。有道是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将在谋，不在勇；兵不在多，只是在精。想不到就得吃亏。我说姐夫，你说说咱应该怎么办？贺龙一听啊，人家说的有理，他的火就压下去了，直瞪瞪两只眼睛看着古虎。古虎这才说，我说呀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，天赐良机呀。第一步，咱们手里得有家伙事儿，最好得有枪，有了枪杆子咱谁都不怕了。贺龙说好办呢，咱眼皮底下就有枪，八马镇那王老虎手底有十五六个人，就有十五六杆枪，咱们到那儿把那端了，那枪不就是咱的了吗？咱再投靠蔡锷将军。这是好主意，但是现在还不急于干这个事儿，这第一步嘛，应当动员桑植县全县的老百姓，给老百姓鼓舞鼓舞士气，要狠狠打击一下官府的恶势力，这叫振奋民心。民心齐，泰山移，大伙有了信心了，才能跟着咱干。贺龙说对，那怎么才能鼓舞全县的士气？ 谷虎说这么办，这不咱们每户都摊了5块钱的贺喜钱吗？谁都拿不出来。我出个主意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咱们这么干。啊，要不说集思广益啊，三个臭皮匠就能凑出个诸葛亮。谷虎一席谈，屋里人个个高兴，是拍手称快。贺龙乐的把大嘴咧的多大，姐夫，我还服你，你不是软蛋，你是个硬蛋。哎，行，就这么办。那位说怎么办？您听下文就清楚了。说这话的时候是冬天呢，眼看快过年了，湘西这个地方雪还挺大，尤其今年是鹅毛大雪，一场挨着一场。所有的大山全配上白装，是银装素裹，风景秀丽。穷人呢在家里头发愁，有钱的人在家里享福。咱翻回头再说桑植县的县知事，就是那县官叫朱海山。这朱海山呢，为了讨好袁世凯和上峰，这小子没少动脑筋，净打歪歪点子。自从他上任之后，他是平地搂三尺，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呢几乎要吸光了。这次每户要5块钱的贺喜钱，就是他出的损主意。他心想了，桑植县挺大，尽管穷人多，但是每户拿出5元钱，那就海了。我拿出一半打点上风，留下一半我就发了横财了。因此他心中高兴啊，坐在他们家里的一边唱着小曲儿，一边做着美梦。三妻四妾左右陪着他，他眯缝着眼睛正盘算好事呢，突然手下的家人跑进来了。报老爷。朱海山吓了一跳，啥事儿？大惊小怪的说，
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
现在来了无数的老百姓啊，把衙门也包围了，把咱们家也包围了，您听听外边的声音。朱海山这才仔细倾听，就听外的跟河开了闸了一样。朱海山，我们给你送喜帖来了。朱海山，请接喜帖。我们给你送喜帖来了啊！朱海山就大吃一惊啊，怎么给我送喜帖？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